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我们同心来祷告。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早晨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谢谢主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可以认识你，也更懂得如何来回应你。愿你今天早晨再次的与我们同在，愿你圣善的灵再次开启我们的心，愿我们能够存着谦卑渴慕的心再次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引导与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的经文段落是在撒母耳记上24章一直到28章的第二节，其实就是到27章。好，那有4章的部分。那今天的经文可以分成几个段落。那今天的经文蛮有趣的，就是我们会看到有2次大卫他饶了扫罗的性命，他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杀扫罗，但是这2次他都没有下手杀扫罗。那很类似的一些记载，但是在中间呢却穿插了一个亚比该跟这个恶人拿巴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文学的设计手法，其实作者这样的编排也在展现一个非常经过精心设计的一种手法，为了要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这是等一下我们会来思考的部分。然后最后一段就是算是一个新的段落开始，就是大卫决定完全的离开犹大地，他就到外邦，特别到腓力士地，然后去算是流浪了，开始就是远离扫罗。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些的经文的一些信息。好，那我们现在看24章。24章讲到上一章是这个2个人哦，扫罗跟大卫已经算是狭路相逢，几乎就很靠近，在一座山的左右，一座山的前后几乎就快要碰面的。但是因为腓力士人忽然来犯，所以呢就在扫罗即将要下手抓住大卫之前，听到前方战事吃紧，所以扫罗就赶快撤兵回去抓这个跟腓力士人打仗。所以24章就说到，那扫罗追赶腓力士人回来，就是这个前方战事打完了，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 OK，那隐基底在哪里呢？隐基底在这个死海的西边，这个红色圈圈圈起来这个地方，那距离耶路撒冷 的差不多是56公里，在耶路撒冷东南方，所以你往西北去看会看到耶路撒冷。好，那这次呢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了3000精兵要去寻索大卫。那这次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的是，扫罗追赶大卫追到一半，忽然肚子不舒服，所以呢就进了一个洞穴进去里面去上厕所。结果呢好巧不巧，这个洞穴呢大卫跟他的600个跟随的人也在这个洞穴里面。哇，说这什么洞啊，就是这么大，就是好大的洞穴。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有一种就是自然景观哦，那它的自然景观就是看那个洞穴，那洞穴非常长，你走进去呢可以逛1个小时再出来，就是走进去然后就沿路这样，里面就有那种这些钟乳石这种一些自然景观，里面还可以有一些打灯光啦等等之类的，然后也会看到那个有些里面有地方比较湿有点小水池什么的，非常的深。所以呢我不晓得以色列这边的自然景观是不是有类似这样这么很大的洞穴，但是呢就是扫罗就进去上厕所，然后就我也不晓得那个就是是说都没有听到声音呢，因为600人躲在里面，这也是不少嘛，就是蛮大的一群人，然后都没有声响吗？然后大卫就发现了，那非常有意思。那所以扫罗正在上厕所的时候呢，这个跟随他人4节就跟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然后这个人就说，如今时候到了。 我们其实不太能够确定到底什么时候上帝跟大卫讲过这句话。我们往前面看，其实没有那么明确的记载说上帝跟大卫这样讲，把仇敌交他的手里。那所以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这个话是这个跟随者是从哪里引述这句话。好，那但是有可能是前面的一些，比如上帝应许大卫作王啦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跟随者拼凑出来也有可能。好，那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够非常的确切掌握到底这个跟随者从哪里引述这句话，可是我们会发现他后面讲一句话，如今时候到了。哇，这真的是一个姑且说天赐良机哦。你看，如果你被一个人追杀追了这么久，然后忽然有一个机会，你只要一刀下去，你就解决了这一些一直不断被追杀的困难，眼前难题立刻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一刀下去，当下的难处都解决了。你今天碰到一些不管是财务的危机啦，碰到一些人际关系的危机啦，碰到一些工作上的危机啦，一些困难，你一个很快的方法就可以让你解决。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方法？有些时候可能是蛮灰色地带的，很模糊，也不一定绝对错，但是它也不是那么的光明正大，你要不要做？那这个是对大卫而言当下就在面对的一个挑战。那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似乎我们好像某一看好像大卫这个动作是有点下不了手，或是说他好像良善，心地蛮好的，可是你会发现下一句话第五节说，随后大卫心中就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各位，我觉得大卫会马上自责，应该是他心中马上意识到这个行动其实不那么好。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外袍哦，在旧约常常成为一个王国的代表，所以当初你看那个撒母耳指责扫罗，那扫罗就很担心嘛，所以当撒母耳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就伸手抓住扫罗的外袍，结果衣服就撕裂了。所以撒母耳就说，你看这就代表王国要分裂，从你手中给夺去。所以这外袍本身有一个王国的一个象征意义。而这里当大卫听见跟随者说这是一个杀掉扫罗的好机会，虽然他没有真的下手杀扫罗，但是他割下外袍的动作其实也暗示着大卫的心中他也期待着他可以来得到这个王国。其实某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其实大卫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心中的动机也没有那么的良善跟高尚，他其实也带着某一种想法，他希望可以取而代之。但是虽然是如此哦，大卫的心仍然敬畏上帝，因为圣经说他割下衣襟之后心中就自责，显示出一个被上帝的灵充满的人，当他在面对一些行为或是动机的失当的时候，其实他很快的会被圣灵所提醒，他会愿意被责备，甚至可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好的，动机是不当的，他就停止继续的恶行。而且接下来他就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觉得他讲这句话显明出他心中非常清楚的认定这个扫罗是上帝用膏油膏抹的，是属上帝的仆人，他认得这一个职责的神圣性，因此他存着对上帝敬畏的态度，所以不愿意下手害扫罗。即便他一开始有一些个人的私心动机，所以他做了这个动作割下那个外袍的衣襟，但是他仍然心中有一个明确的对上帝的认识，知道 伤害上帝所高抹的仆人，这是一件得罪上帝的事情。他得罪的并不只是一个杀害人命，而是背后那个对上帝的态度。我觉得大卫这边面对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试探，他是一个诱惑。今天下手除掉扫罗，其实一了百了，最简单。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生活当中难处，都会想说简单快速解决就好。但是简单快速解决就好的背后，那是否真的那个动机、那个方法真的讨上帝喜悦，很多时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那大卫这边你看，他马上就能除去眼中钉，甚至除完之后说不定他马上就有机会做王，可是他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他不敢做这件事情。他不但自己不做，第七节说他也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让他的部下也不会去杀害扫罗。然后后面呢，当扫罗就离开了，然后就来到一个大卫跟扫罗的对话。后面第八节开始到最后这一段的对话，其实作者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从整个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直以来，他所要让我们看见两个受膏者之间的对比。上帝在让我们看到一个被膏抹后来被弃绝的扫罗，跟接下来膏抹正在苦难中渐渐的等候上帝的工作要做王的大卫，两个人之间的对比。这个对话是这样子，我们先看大卫。大卫他呼叫扫罗，第八节说我主我王，他一开始呼叫称呼扫罗我主我王，这是一个尊称。然后呢，圣经说要怎么样，屈身脸伏于地下拜，他表达对扫罗的敬意。然后接下来大卫对扫罗讲的话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他先表白自己的无辜哦，好，表白自己的无辜。你看第九节，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大卫说我是无辜的，你看看我这么好机会可以杀你，我都不杀了，我怎么会有意愿，怎么会有想法要来谋利你呢？一定是有人挑拨离间。你看这边讲话很有技巧，还给扫罗留面子，对不对？你一定是不小心听到别人的一些谗言才会误会我。其实我们看前面的这些记载都发现，根本就是扫罗嫉妒，对不对？扫罗心中不安，扫罗怕威胁，扫罗想要自己抓王位，扫罗的私心贪欲使得他想害大卫。可是大卫都不提这些哦，他没有去指责他，他们骂大卫，扫罗怎么样？他说一定是你听了误信别人谗言。其实你看看这些行为显示我真的心中没有想要对你怎么样，我是无辜的。第二个，第十一节下半，你虽然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然后呢，他说什么？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我身上伸冤。他诉求上帝，诉求上帝出来伸张正义，愿上帝自己做判断者。他也不是替自己在说我就是绝对正确的，愿上帝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做判断。第三个重点，他表达自己一点威胁都没有，就像一条死狗，一个个爪。他说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一个个爪就是了。其实我这么的不值得一提，像一条死狗个爪，怎么会威胁到你呢？对你根本都没有任何的威胁感，不值得你这么大张旗鼓劳师动众。所以你会发现他其实一直在放低姿态，用一个合宜的态度来向扫罗辩白自己的内心。我们在注意看这段话里面，其实你去不只是大卫讲的话，你会发现整个二十四章有一个字一直出现，就是守，守这个字，对不对？耶和华，第十节，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十一节，你的外袍衣襟在我的手里。 对不对？十二节，我没有亲手加害于你，没有亲手。十三节，我没有亲手加害于你。除了这边，你会发现整个二十四章一直不断出现手，可是这边手通常都是什么？上帝把扫罗交在大卫的手，可是大卫没有亲手杀害他。如果你记得二十三章上一章也很多次出现手，这一章出现了十一次，上一章出现了九次，可是上一章都在讲什么？上帝没有把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所以上一章都在讲什么？扫罗的手，然后上帝保守大卫没有落在扫罗手里。这一章都在讲什么？大卫的手，而大卫因着敬畏上帝没有下手去害扫罗。这两章圣经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透过这个手这个字，还有手的主人不一样，还有手的主人所展现出来的态度跟上帝的工作，呈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文学的特色。那大卫是在提醒扫罗，你想要下手杀害的人是一个有机会下手害你都不愿意伸手的大卫，所以请你要想一想，想一想。大卫的讲话很明显的触动扫罗的心，也许是被大卫的真诚感动，也可能是因为刚刚一下子死里逃生，一想后怕，哇，好险，刚刚居然就在旁边没有杀我，哇，心情格外激动。圣经说扫罗就放声大哭，第十六节，然后就回应大卫的讲话。那扫罗这段话里面呢，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他承认大卫是以善报恶，而且他自己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恶劣的。你看十七节，他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如果有遇见仇敌，怎么可以放他平安无事离去呢？他说哇，他实在是觉得我这一路如此的逼迫你，从在宫廷里拿枪要杀你，从派兵去你家要追你，是米甲把你给放走了，从一直派追兵不断的在不同的旷野山地在逼迫你，要去抓你逮捕你，到如今你居然又这样的良善对待我。我想也许在那一瞬间扫罗心中也真的是有一个感动吧，也许是一个醒悟吧，有一个体会，居然有的人如此的以良善对待我的这种恶行，所以他说愿上帝也以善报答大卫。第二个重点，二十节，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他知道上帝已经选召了大卫要做王，而他也承认这件事情，他也知道将来一定会这样的发生，他认同了，他也承认了，他也讲了。然后他甚至跟大卫说，请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父家中不灭没我的名。意思就是说，请你将来登基为王之后，不要扫除前朝余孽，为了巩固王位，把我的孩子我的子孙都给杀了。我想扫罗这边这段话，这两个重点，一方面承认自己的罪恶，肯定对方的良善，一方面也相信上帝的工作一定会实现，承认上帝的王权一定会让大卫做王，然后祈求大卫将来不要去伤害他的后裔。我们很难去说到底扫罗到这时候讲这些话真心有多少，似乎这边讲的话听起来颇为真诚，他也放声大哭，也非常的感动的样子。可是二十六章我们也看到大卫又再次的出兵捉拿大卫，所以我觉得其实人性是非常有意思，当下有没有可能是真诚的悔改？我觉得也有可能，但是会不会之后当事情过去了比较没有那么危急了，然后好像比较感觉没那么紧急的状况，二十六章当他听到有人说哎，大卫不是在我们那边吗，你可以找他，他心中又蠢蠢欲动。其实看扫罗的这些表现， 我们真的是会感觉到我们生命也很像这样子。我们也许在当下因着圣灵提醒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我们祈求上帝赦免，但是好像在那个心中的姑且说平安，就是让我们安心之后，会不会过了一会，过了 一阵子，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心中的那一些在诱惑试探面前又再次的软弱，又再次的屈服，又再次的忘记那一个刑罚的可怕。我觉得这是一个透过扫罗的这些说他反反复复吗，好像其实也真是一个人性软弱很现实的写照，也对我们是一个警戒。那在这边呢，扫罗这样的回答，我们可以想一想，有没有可能他有更好的回应。他这边一方面他也说，对，我实在是以恶待你，然后以后你做王了不要伤害我，伤害我的家。有没有可能扫罗有些更好的回应，比如说那我们就重修就好，那你就回去继续做我的元帅将军，继续做我的战士长，继续我们一起来打非利士人。似乎扫罗也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不对？好，那我们不晓得扫罗到底这边怎么想，但是如果他希望真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希望跟大卫重修就好，似乎可以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表达，但是这边并没有。又或者如果上帝这边也扫罗这边也讲了，将来我也知道你要做王，以色列国必建立在手里，那他会不会说，那你回来我们继续做，做到一段时间了，那我怎么禅让，对不对？好像这个以前尧禅让给舜，舜禅让给大禹，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可是扫罗也没有这样想，好，只是似乎都没有这些更进一步的举动，所以两个人这次就分开了。接下来到第25章，在这边我们刚刚说了24跟26是两次大卫有机会杀扫罗，但是都没有下手杀。可是中间就穿插一个很不一样的故事，这故事呢是亚比该跟拿巴的故事。我们就不禁会问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编排。我们说到了撒母耳记从第16章、17章、18章一直开始不断的在呈现大卫跟扫罗两个受膏君王的对比，可是你发现25章的经文一直扫罗是没有出现的，这一段的故事的主角反而是大卫、拿巴跟亚比该，扫罗都没有出现，那还在对比吗？还有对比吗？如果说我们看整个撒母耳记上的后半部在讲这两个王的对比的话，那扫罗都没出现怎么对比？简单说，其实25章的故事是用拿巴来代替扫罗，或者说拿巴在这边是一个影射扫罗的一个人物。好，想想看，拿巴这个名字如果你跳到25章25节，亚比刚跟大卫说，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后面有小字，什么就是鱼丸的意思。好，你想想看，有哪一个妈妈会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做鱼丸？笨蛋，凶狠，愚蠢，谁会给自己孩子取这种名字呢？不会嘛，应该都是从取什么聪明啊、勇敢啊、富贵啊、多福气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名字很有可能是圣经作者刻意用他的性格来设计一个名字来影射。可能拿巴这个名字也许早就被人家真名啊，也许其实被遗忘了，所以用了一个代名词。好，对不对？就像我们说愚公移山，请问愚公叫什么名字？没有吧，应该大家已经不记得愚公叫什么名字，但是就用一个代名词叫做愚公，他的名字从此叫愚公，没有人在乎真名的。那拿巴也是，这个名字可能是作者刻意用出来，以他的行为来反映他的性格，然后设计这个名字。这个人刚愎凶恶，我们看他后来对大卫很刻薄的态度做法，其实怎么样，跟扫罗一样，对不对？ 甚至拿巴的突然死亡也在预告扫罗之后的死亡。而大卫在拿巴死亡之后，他就得着亚比该跟拿巴的产业，也象征了将来扫罗死亡之后，大卫就取得了扫罗的王国。所以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用拿巴来影射扫罗，所以对比还是在。但是我们还是要问，那为什么要多这一段影射的故事？为什么要多这段影射的故事？其实前面24章大卫没有下手害扫罗，没有用自己的方法取得王位，这个主题一直存在。接下来圣经作者让我们看到，当面对拿巴这个情况的时候，大卫的反应其实我们发现不太一样。大卫的反应不太一样，跟前一章不一样。而这一章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在整个大卫作王的过程当中，透过这个事件，其实让大卫更深的去看见自己生命的软弱，也因此透过这个事件，让大卫在认识上帝、信靠上帝、敬畏上帝的事情上继续的成长，才会有26章大卫面对再一次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他的决定。因为等一下我们看到26章大卫面对这一次下有机会下手害扫罗，跟24章讲的话有一些的不一样。所以24、25、26这样的编排，其实某方面在让我们看到，在大卫预备作王的过程当中，上帝透过这些的事件也在行塑预备大卫的生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好，所以我们来看这段25章的故事。故事一开始介绍拿巴，圣经说他是一个大户妇，有钱人，有3000绵羊、1000山羊。然后呢，圣经介绍他个性，第三节说拿巴为人刚愎凶恶，然后17节仆人也说拿巴性情凶恶，没有人敢跟他说话。从这几个经文的这些描述哦，那可以看到拿巴的个性不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个性，甚至可能是一个非常的自我中心，然后追求自己的欲望跟满足，而且非常的凶狠，对人没有良善之心，没有怜悯之心。如果再结合他其实非常的富有，这么多的产业，很有可能他是当地一个无形的一个统治者，他可能可以透过这些产业招募人，他可能是当地一个隐形的这种地方士绅，甚至有某一种的这种行政权力也说不定，一方恶霸。好，那这个人呢，有钱有权，个性又不好，你可以想象他不是一个受到仆人跟当地人喜爱的人，可能当地人常常受到他的欺压跟这些不公平的对待也有可能。然后我们再看看拿巴怎么对大卫。当大卫去要求一些的供应的时候，第10节、11节，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他非常轻蔑地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各位，大卫是谁他不知道吗？大卫已经打了这么多场胜仗，大卫甚至打败了哥利亚，这件事情难道他没有听说过吗？大卫是扫罗的护卫长，不断领兵出征，带领战士出入，一直不断赢得众民的这种支持跟这种声望，拿巴会不知道吗？所以他这边的这种疑问句、这种反问句，其实在显示出他心中对大卫的瞧不起。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大卫是一个背叛主人逃跑的人，他觉得大卫不值得享受自己的食物，他讽刺大卫是一个不忠心、背叛主人的奴仆。对一个自己身为主人拿巴而言，大卫就是一个无用的流氓、无赖。所以我们看到拿巴的这些圣经的描述，他对大卫的讲话，这个人性格相当的凶恶严厉，而且对他看不起的人非常的刻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人对待自己的仆人，甚至自己有权管辖的居民，他一定是欺压恶待。看完拿巴，我们接下来看大卫。这个人在这个故事当中所表现的，为什么大卫想要去找拿巴要求一些食物跟资源呢？圣经说拿巴他的产业在什么？在加密，在马云、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这个地图上、啊、看到马云旷野，然后加密这个地方、啊、在下面蓝色的这个地方、啊、你会发现拿巴的产业在马云旷野加密这个地区，其实离隐基底并不远，所以他有这么多的羊群需要放牧，很有可能他的仆人在放牧羊群的时候，的确也真的跟大卫所居住躲藏的地方是非常靠近的。这也可以证实后面第16节那些牧人跟亚比该讲话的时候说，我们在他们那里牧养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很有可能他的这些牧羊人在放牧羊群的时候，的确跟大卫之间有很多的互动，甚至大卫还主动的当他们的保镖，保护他们的羊群，也许是免受盗匪的侵袭、或是当地这些、外邦人的侵袭侵略，或者是一些野兽的攻击。很有可能这一群人的确是跟大卫非常靠近，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互动跟保护拿巴的这些牧羊人的行动，所以大卫觉得如果今天拿巴正在剪羊毛，就是在收成了，羊已经养得肥肥的，毛都长得非常茂密，可以收成的时候，他这时候去，说不定对方心情很好，可以给他一些的供应。你看大卫有几百人要养、哦、这么多人 他又没耕种，对不对？他只是在躲藏逃这个闪避的一个这种流浪的人，他能够想办法就是要去怎么样供应他的这些跟随者，所以他就跟拿巴希望可以得到一些的供应。在这边有些人觉得大卫的做法好像是一种保护费，我那个很像那个这边在这边摆摊，我要交一些钱啊，有人来骚你我可以保护你啊，这种感觉。大卫讲的话好像也有这种味道。那么第七节他说，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希望我这些行为在你眼前蒙恩，你可以给我一些的、这些食物。然后你看二十一节，大卫被拒绝的时候也很生气，对不对？二十一节他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的。那当然有人就说，那拿巴也没有真的骗你啊、哦、他也没有跟你真的 是主动找你，是你自己愿意做的啊、哦、这个，所以人家觉得说好像大卫真的是在收保护费。可是我们也想一想，对大卫这样讲，似乎他也没有先征得拿巴同意就自己提供保护，然后来说要去想要一点好处，似乎很像这种味道。可是想一想，如果大卫是用这种强行收保护费的方式对付拿巴，应该不太能够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吧。将来一个做王的人如果用这种方式，可能不太能够被人认同吧。除非 我这提供一个想象的可能性、哦、除非拿巴是一个地方的恶霸，百姓们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所以大卫这个行动说不定不会被百姓觉得反感，还会觉得行侠仗义，劫富济贫。如果我们从刚刚对拿巴这些讨论，说不定有可能其实大卫、这样的行动反而对百姓看起来会什么，觉得好啊，这个恶人总有恶人磨、啊、对、啊、拿巴一向欺负我们惯了，现在有个大卫出来治他，很高兴。再往前想一想，会不会有可能大卫因为身边很多人要养，他需要资源，而他在跟拿巴的互动当中，他其实知道拿巴不是一个好人，他不是个好主人，甚至不是一个好的人，是在当地可能是一个被人家非常讨厌的人， 会不会有可能大卫这个行动是有预谋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次去，他跟拿巴提出这个要求，拿巴愿意给他好处，所以两个人就可以结成一个同盟，我继续的保护你的羊群，你继续的供应我的人员的需要。但是如果拿巴不愿意，会不会大卫也有一种，那我就替民伸冤伸张正义，铲掉地方恶霸的一种行动，趁机为民除害，接收拿巴的产业，壮大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大卫就可以名正言顺得到犹大地百姓的支持。会不会这也是大卫心中有一个想法？不然的话，只是因为拿巴一时恶言相向，大卫就觉得被羞辱，然后就要拿刀砍死人家全家，好像也太夸张了一点。就大卫的反应好像太大了，对不对？因为对方羞辱他，他就要拿刀去。他是你看那个22节，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降法于我。大卫有是这么的失心疯吗？所以会不会有可能这一次大卫的去跟拿巴的谈判背后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谋划？要么你就结盟出钱让我保护你，要么我就为民除害取而代之。如果我们从后面亚比该的一些回应，或许大卫这种想法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亚比该一直在说你不要伸手害无辜之人的血。所以我们来看亚比该哦，仆人发现苗头不对，14到17节，那仆人赶快就跟亚比该说啊，事态很严重了啊，这个你看大卫来找我们主人，就会被主人臭骂了一顿，然后羞辱一顿，你如果不赶快处理，之后我们一定会很惨。亚比该听了，你看18节，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细亚烘好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子上。他算好了到底大卫他们跟随的需要多少食物，然后他没有告诉拿巴，自己就出面解决了。你看，不管是仆人听见了大卫被拿巴拒绝的事情，或是亚比该听见仆人的报告，两者的举动都反映了没有人相信拿巴，没有人觉得拿巴可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仆人找亚比该解决事情，亚比该不会去找拿巴商量事情，自己就要去解决了。亚比该赶快带着东西就往大卫来的方向前去。亚比该这个名字意思是我的父亲是喜乐的，这个女子的出生，她的生命是带给父亲喜乐的。而且圣经描写亚比该第3节，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聪明俊美的妇人。这他聪明俊美，这个聪明的意思表达是一种智慧有洞见的人，而且非常的漂亮。我不晓得你读到这边的时候，第3节亚比该聪明俊美，拿巴为人刚愎凶恶，这个用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都小，都觉得太轻缓了。我都会觉得是不是拿巴这个强娶民女哦，就是用钱去欺压百姓，强娶民女。这两个的对比哦，非常的强烈。但是你发现亚比该非常的忠心，很快采取行动，要拯救全家人。后来他们在路上就跟大卫相遇了。亚比该后面讲的话是整个25章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这段说服大卫所说的话，显明上帝的保守，也让大卫学习不要想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报复，而是要等候上帝为他伸冤。等时候到了，上帝会把王位给大卫。所以我们看看亚比该这段讲话有几个重点，我们没有办法全部读，但是我提几个重点，之后你回去可以再看圣经。第一哦，我们看到亚比该诉诸大卫的良心，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归于我，求你容仆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他说：“不要理这个坏人，是上帝亲手阻止你报仇流血的取流血的罪。”在26节，到了30、31节， 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给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亏。亚比该第一个讲的话是诉诸大卫自己的良心，今天我来找你，其实是上帝让我来阻止你不要动手杀害无辜的人，流无辜人的血的罪。你现在一下子因着自己心中愤不平，对你杀了拿巴全家，你心中的气消了。可是之后呢？当你真的做王之后呢？会不会当你夜深人静回想自己的生平的时候，你发现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其实太不成熟了，太糟糕了，太鲁莽了，太凶恶了？会不会上帝在那时候提醒你，让你觉得良心有愧？但是人都死了，你能够挽回些什么？那一个良心的责备是会跟着你一辈子没有办法消除的。你要相信上帝会亲手立你做王，你不要用自己的方式想要取得王位。第二个，亚比该知道大卫的愤怒来自于他被拒绝而且被羞辱，所以第二十七节他说，如今求你将卑女送来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他透过一个实际的好处回应大卫一开始的需求。第三个，他诉诸大卫的一些生命的品质跟品格，他赞美他，他说你平生在上帝面前并没有行任何的过错，第二十八节，而且你一直为上帝征战。拿巴也对不起，亚比该也称赞大卫是蒙神保守的人，在上帝的眼中如同宝贵的器皿，被上帝保护，二十九节。所以将来上帝一定会保护你，让你做王，而且上帝会替你铲除仇敌。他希望大卫要相信上帝会工作，上帝会为你铲除你的仇敌。亚比该讲的这些话非常成功的打消大卫的怒气，而且卸下大卫心中的武装。他甚至提醒大卫，你要相信审判属乎耶和华，你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可以窃夺上帝的特权。如果你愿意等候上帝，上帝会在合适的时候为你出头，并且把王位给你。我想亚比该非常的睿智的用这些话来说服了大卫，他不但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他也让大卫好像有一个醍醐灌顶，好像一盆水把那个熊熊怒火也浇灭，让大卫冷静下来想一想，对，我真的差一点就犯了一些会让我后悔一生的过错。我可以一下子为了满足我一下的怒气，我的不舒服，然后一动手感觉非常的畅快，但是那背后带来一生的后悔可能是我承受不了的。所以大卫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血的罪。大卫的回话让我们看见大卫真的明白上帝透过亚比该来救他，免犯那得罪人得罪上帝的事情。我们把二十五章放回去二十四章到二十六章脉络来看，我们刚一开始问了为什么在大卫两次饶扫罗性命故事中间放这个事件呢？除了一开始说拿巴是一个影射扫罗的角色，两个人都是刚愎愚蠢，只追求自己的欲望而生活，所以两个人最后都羞耻的死亡。在这当中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刚刚讲过了，二十四章大卫曾经饶了扫罗，那时候他因为敬畏上帝，所以有机会杀扫罗的时候他没有下手，他在关键的时刻忍住了，对不对？他在关键时刻忍住了，即使扫罗性命都在手中他还是忍住了。可是二十五章大卫仿若另外一个人， 同样是被人羞辱，同样是被人逼了急了，同样是在一个关头，可是大卫这次没有忍住，他毛起来就是怎么样，明天若有一个男丁留着，愿上帝重重的刑罚我。各位，这句话你有没有觉得像14章44节，当扫罗撤迁撤出约拿丹，约拿丹说难道我就要死吗？扫罗说什么？约拿丹啊，你一定要死，若不然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各位，14章明明是扫罗自己用一些愚蠢的命令，不让百姓吃饭，不让士兵吃饭，所以打了一天仗，打到很累，百姓自己就饿到受不了，杀了牛羊没有烤，就带着血吃了，得罪上帝。结果扫罗觉得是你们害的，上帝不愿意启示我，所以撤迁撤出，说原来约拿丹吃了蜜，没有听他的话。可是明明背后真正的问题是扫罗自己耶。如果你若没死，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看看大卫这边讲的话，若到明天早上拿巴的男丁还有一个留着，愿上帝重重的降罚于我。大卫讲的话有没有跟扫罗一样的刚愎、愚蠢、愤怒、冲动？可是因着智慧的亚比该，上帝保守了大卫。透过亚比该的智慧演说，上帝在大卫再次的学习坚韧，这是一个当王当领袖的人应该有的特质。也因为这次的事件，26章，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的，大卫再次可以忍下来，没有杀害扫罗。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放了这一章在这边，在24跟26之间，其实是在成为一个上帝对他自己仆人性格生命的磨塑的过程，上帝的保守与怜悯。进到26章，这章跟24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都是有人跟扫罗通报大卫躲在我们那边，两处都提到大卫，扫罗带3000精兵去追大卫，两次都提到大卫有机会杀扫罗，可以结束逃亡的困境，两次也都有人出现说，有人跟大卫说把他杀了，事情就解决了，而两次都记载大卫拒绝，而两次两边经文都提到大卫跟扫罗有一个对话，然后扫罗就认罪。所以很多人都说，那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事件，其实只是写两次，然后特别写的不一样。但是如果从一些文学或是一些圣经的考据发现，其实可能不是，很有可能是两次真的发生两次，而这两次不同事件在流传口传的当中哦，其实可能互相的影响，所以当作者最后编撰写下来的时候，产生了一些非常类似的这种经文的结构。更重要的是，透过圣经作者刻意的编排，穿插了亚比该跟拿巴的事件，要凸显上帝帮助大卫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够信靠上帝的恩典，信靠上帝的掌权。那这一次第26章我们看到的经文内容延续前面的经文不太一样的是，这一次是大卫自己带着亚比塞就跑到了扫罗的安营处，然后呢亚比塞跟他说，给我个机会，一枪下去一定穿透到底，不用再第二次，我们就可以走了。然后大卫这次的回答我们来看，大卫对亚比第9节，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10节，大卫又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或被耶和华击打，或是死期到了，或是出战阵亡，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 OK， 你会发现大卫的回应不一样。上一次在洞里面，扫罗在上厕所的时候，他的跟随者跟他说杀了他，大卫还怎么样，还一下子真的伸手割了那个衣襟，动机并不是那么好，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当亚比塞说给我一枪下去，我们就解决这一段逃亡的日子了，大卫的回答非常的坚定，没有任何的迟疑，马上说不，我们不可伸手下耶和华的受膏者，跟以前的表现有了一个不一样的，可以说更进步，甚至他这次会说什么， 如果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自己多行不义，上帝会自己来解决他。他或是年老而衰而死亡，或是他出战阵亡，这些是上帝自己会去处理的事情，不应该是我来做。你会发现这一段的对话反映出了25章亚比该跟大卫讲的话，使得大卫更认识上帝，更敬畏上帝，也更知道上帝在他做王的事情上会掌权。他不要靠自己来解决自己做王的事情，他应当学习坚忍等候上帝为他工作，上帝自己来扶持他做王，上帝自己来铲除他的仇敌。26章大卫的回应，如果回顾25跟24章的前面的经文，你会发现大卫更加的成熟，生命更加的长进。人不应当出于私心而伤害上帝的受膏者，若是出于一己的欲望而去害人，会遭应到上帝的报应。这边我觉得大卫有非常深刻的学习，也提醒我们，我们也应当可以有同样的学习。我们学习相信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上帝的时间表，我们也相信上帝在我们的冤屈当中会为我们伸冤。诗篇里面常常听到很多诗人在上帝为什么这么让恶人享福，义人受苦。但是诗人在这些诗篇当中也常常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真的来到上帝面前思想那些恶人的结局，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公义会有他彰显的一天。有些时候上帝的确在今生让我们惊艳到冤屈被平反，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那日。有些冤屈并不见在今天真的可以完全被伸张，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公义并没有因此被蒙蔽，上帝的公义有一天一定会彰显，而我们需要带着一个信心来等候，来仰望。如果今天我们只想靠自己的方法，靠自己的力量，很快速很暴力的解决问题，一定会带来更多的麻烦跟新的状况。所以后面我们看到大卫11节最后说，可以将头旁的枪跟水瓶拿走，就离开了。在这里圣经作者写了一句话，可能是大卫自己不知道的，但是圣经作者要我们知道。这句话在第12节，他说大卫拿了东西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醒过来，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我不晓得大卫在当下，你看哦，他带着亚比塞跑进去这个营地里面，这营地不是一个人，不是10个人，不是100个人，是什么？是3000人。上帝使3000人沉沉的睡着，使得大卫可以平安的进去，拿了枪跟水瓶又平安的出来，没有人发现。3000人哎。我不晓得大卫自己有没有发现，圣经没说，但是圣经作者特别写下来是要我们要发现。圣经作者提醒我们，我们是否相信上帝在我们所不知道的生活细节当中，上帝用他全能的恩典在保守我们？我们是否相信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底下，上帝仍然在工作，在做一些上帝他的救赎计划所要成就美好的工作？我们是否相信他独行其事，按着他对他自己的良善跟信实在保护带领我们？我们是否有这样的信心来相信上帝？26章的后面跟24章后面很类似，是大卫跟扫罗的对话。大卫再次祈求扫罗认清一个事实，我从来没有害你的心。他反而在说了更加强的，今天你继续害我，你是害得我必须要离开这个土地，使得我不能够来敬拜上帝。扫罗的回应有更进一步，扫罗说，你可以回来，21节，我有罪了， 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扫罗这一次的认罪比之前更加的更进一步，重申自己的过犯，甚至他开口邀请大卫回去宫廷，他也开口保证绝对不会再害大卫的性命。可是似乎大卫已经没有信任感了，他没有办法相信扫罗讲的话了。虽然这次扫罗讲的还是非常情真意切啊，但是大卫觉得不晓得哪一天你又反悔，又忽然又这个被什么谎言迷了心窍，又决定杀我，所以大卫选择离开。很有意思哦，大卫说你叫人过来拿枪跟水瓶，圣经并没有说大扫罗有派人去拿，所以到底有没有拿不知道，不晓得。如果没有拿，那枪也是一个王权的象征，会不会也代表着扫罗他就交付了王权？圣经作者没有说，他留下一个很有意思可以让我们去猜测的一些故意没讲的东西哟。好，27章，大卫觉得留在犹大地太危险了，不晓得什么时候扫罗改变心意会再次出兵抓他，所以他决定逃到非利士人加特王亚吉那里。那27章开始，大概就是后面撒母耳记上最后5章经文的一个段落的开始了。那这边一直到扫罗战死沙场为止，都是大卫在外面流浪的故事单元。除了中间28章有回到扫罗身上，描写他的走投无路。所以呢，最后这个单元也是合乎整个撒母耳记上一直不断在行塑的扫罗跟大卫的对比。27章第一节到28章第二节描写大卫这次投奔亚吉跟上次不一样。上次对方还觉得说，哎，大卫是那地的王，所以大卫还吓得装疯卖傻，对不对？我要逃命。这一次不一样，可能因为扫罗已经追大卫追很久了。亚吉觉得大卫跟扫罗应该是结怨已深，大概不会回去了，所以这次他就接纳了大卫，让大卫留下来。可是你会发现这段故事里面，大卫不但在取得亚吉的信任，他也在争取犹大地百姓对他的信任。前面他一开始跟亚吉说，哎呀，我 不配跟你住一起，我可以住外面，所以亚吉就把洗格拉给他，然后大卫就在洗格拉住了1年0.4个月。接下来我们看看这1年0.4个月大卫都在做什么。第8节，圣经说大卫跟跟随他的人上去侵夺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之地，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从苏尔直到埃及。如果我们看地图，你会发现洗格拉在地图的中间。那他去侵略这些基述人、基色人、亚玛利人，是往他的西南方，往埃及的方向，绿色的这个地方，再往西南，更往西南走。可是当亚吉问他说，你们今天去哪里呢？第10节，大卫说，侵夺了犹大的南方、耶拉密的南方、基尼的南方。大卫跟亚吉讲的地方是在蓝色的这一块。换句话说，大卫实际上打的是外邦人，但是呢，亚吉问他说，你去打哪里？为什么这么多牛羊战利品？他说，我打的是犹大人，我打的是我自己的同胞。甚至大卫，圣经说大卫说，无论男女都不留活口，也没有把俘虏带回来，为的是怕走漏消息。不但如此，大卫还把这些抢来的东西，如果你去看30章26节，大卫把抢到的战利品会送给犹大地的长老，跟他们交好建立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大卫在这1年0.4个月做的事情，就是一方面去打外邦人，打亚玛利人，打这些基述人、基色人。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会来侵犯犹大地南方的这些外邦人，大卫在保护他自己的百姓，然后呢，抢到战利品送给自己的百姓，然后呢，跟亚吉说，我打的是自己的百姓。这是什么？两面手法，对不对？ 哎，一方面取得亚吉的信任，哦，你都在跟自己人打，所以你就以后不可能回去了，对，你都跟自己的同胞、跟自己的百姓在打，一定会越结仇恨越深嘛。那亚吉也是被形塑成一个很笨的对象，对不对？之前大卫装疯卖傻，他也相信了，哇，这个疯子，走吧，好嘞。这边大卫跟他说，我都打犹大人，其实是打外邦人，哎，他也没有去查证，他也就相信了，啊，这也是一个丑角一个，在这个叙事的手法里面是一个丑角一个，但是他就相信大卫，甚至后来还要大卫做他的护卫长。而另一方面，大卫怎么样，一直不断的在教好犹大的长老，送礼物给他们，替他们打外邦人的侵略，保护他们，他在怎么样争取这些犹大支派的支持，为他将来的王位做预备。从某个角度来看，大卫很有政治手腕，他知道他这次投靠亚吉，但是要保持距离，他一方面防备亚吉对他监视，一方面他有机会壮大自己，然后呢，一方面又取信亚吉，一方面又在教好犹大家的长老，他的外交本领非常好。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卫的行为，他其实是什么？说谎，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前两周已经谈过了，我们今天不多谈。但是我们再重复说的是，圣经并不认可说谎，圣经也没有说我们可以靠着说谎的恶来成就更高的善。虽然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次上帝使用圣经人物的说谎而成就一些善事，但是圣经，请注意这句话，圣经从来没有称许过这些说谎的行为。我们只能够说，圣经是非常坦率，记录人的软弱，在这些面对事件的时候，很自然的回应。但圣经并没有说这些事情是对的。我们只能够说，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而我们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我们的软弱使得人没有办法不犯罪，而上帝使用人这些软弱跟败坏，在完成上帝自己的工作，上帝没有失败。而上帝有怜悯，当人在自己的软弱当中而犯罪的时候，上帝以他的怜悯来对待我们。所以我们不能够拿这些圣经当中这些说谎的案例来替自己的说谎做一些的掩饰、遮羞布、开门。没有，圣经并没有要我们拿这些特例来替自己的说谎背书，没有。后面我们也看到大卫用诡计取得亚吉信任，但接下来他也落入一个危机啊，对不对？亚吉说，欸，我们要去打以色列人，跟扫罗打仗，你来跟我一起去打。大卫也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他只说，你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他讲得很模棱两可。你会发现大卫面对一个危机，到底打还是不打？那大卫这个危机呢，他怎么面对，怎么处理呢？我们就下个礼拜再来解决。好，我们对今天的课程有一些简单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24、25、26、27，发现大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面对扫罗的时候，他心中也会有不良的动机，面对拿巴的时候，他也想要以恶报恶，面对亚吉的时候，他用一些两面的手法，一方面教好他的犹大长老，一方面取信亚吉，提升他的地位。可是我们要提醒一件事情，圣经并没有要我们效法他的不好，圣经并没有因为称许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因此圣经说大卫所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照着做。没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并不是代表他不会犯罪，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不代表他一生所行的全都是全然的纯正与圣洁。圣经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会非常坦率地表达一个人他的好与坏，他的良善与他的邪恶，他的正直与他的自私。而圣经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人之所以合神心意，是因着他在他的软弱过犯败坏当中，他知道他要回来依靠上帝，而不是容许自己一再地继续在他的错误当中越走越远。所以圣经记载大卫这些不好，并不是要我们效法，而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谦卑、心中柔软、愿意被圣灵提醒、 愿意悔改跟随上帝回应上帝并且祈求上帝赦免的人，这叫做合神心意，而不是说因着圣经说他合神心意所以他所做的都好。没有，圣经让我们看到大卫很多的不好，而我们应当从当中得到一些警戒与学习。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透过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怎么跟这些人互动，我们相信你也如此跟我们互动。我们透过这些人生命的表现，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合宜正确的来回应你，让我们长存一个谦卑的心，投靠你的保守，相信你的怜悯，也等候你的掌权。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